Hello，我是 Chase。之前那个开头好像有点旧，所以来录一个新的。假如你是用各大平台收听的话，给我们五颗星、按赞、留言、分享起来，这样才可以让更多人找到我们的节目。假如你是想用看的话，影片在 YouTube 也会上传，搜寻 NY Zebra 纽约没有斑马。假如你是想要跟我们互动啊，或者想要跟我们合作，听完节目有什么想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 IG 跟我们联络，我们是 NY Zebra。除此之外，所有的活动也会在上面跟大家分享，所以请大家现在去追踪，谢谢。
耶！
三二一，
圆圆小宝贝，
他在陪路哎。
对啊，圆圆小宝贝今天陪路。
没有没有办法，第六十五集。
耶，六十五离七十不远了。
六十五离七十不远，六十五就可以买老人票了。
真的、哦？
上次我爸跟我炫耀说，他现在高铁半价。
原来你爸会想要炫耀这种事情，我以为你爸是一个
不服老，
对，不服老的人。
哎、欸，假如说到六十五，六十五以后，这个六十五是不是要延后一点呢？
怎么样？你说以后六十五岁其实还是身体会很硬朗，像你爸这样。
你干嘛一直吹马吹马屁，拍马屁？
没有，我只想要强调他老了。没有，
开玩笑，
众
议衰，爱开玩笑。我发现我们上一集没有介绍我们是谁。
真的吗？
嗯，
我没有吗？
没有。
哦，
哎，我是 Chase， 他是 Iris，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欢迎。
在这个节目里面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你爸已经65岁的事。
耶、yeah, ,65。60, 其实65现在我们爸妈辈65是合理对不对
差诶、欸。
还是诶、欸、我爸算的比较大一点。
对啊，因为我妈才50出头诶、欸。
嗯。你妈是几岁生你的
啊 ,26 吗
诶、欸、那很早诶、欸。你妈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就有你、欸。
是啦，但是那个年代不是都
哪有那么久以前？哎、欸、，double 哎、欸，
对耶，
哎、欸，你现在刚好是活了你妈一半的岁数哎，
嗯哼，我现在已经是半个我妈了。
你妈，哎、欸，不像哎、欸，
怎么不像？
就很无法理解，你妈已经50几岁
哦。对啦，我妈已经见怪不怪了吧？
你妈有粉丝团吗？
有吧，大家都觉得她是仙女啊。
怎么吵着啊？
老人票
65。不然你觉得合理的年纪，你现在听到65会觉得是很老吗？或是几岁应该算是一个阿伯？
阿伯，
嗯，你心里讲一个阿伯，大概几岁是阿伯？
60岁就阿伯了吧？
像柯P这样算吗？
柯P不就是绰号就叫阿伯吗？我还说他不算这样。
你知道柯文哲跟周星驰一样大吗？
真的假的？
哦，没有啦，略大一点。柯文哲62，然后周星驰我上一集不是有说60左右、
？OK，
很怪吧？
对啊，60就是阿伯了吧
？OK，
星爷也是阿伯了，
不像哎、欸，
不然哎、欸，
不然，
你今天几岁被称之为阿伯，你才不会生气？
不会生气哦，我没有办法想象阿伯这个名字套用在我身上，
不服老。
对啊，六，哎、欸，你有没有印象中哪一个时候被称之为小姐，而不是妹妹？我会问是因为我那时候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现在开始，你们就会慢慢被叫先生的。
小六，
小六，我想要小六
先生，
毛都还没长齐就被叫先生，
应该叫弟弟吧？
那后来他就说，慢慢你们会不会被叫成弟弟？外面的人会开始叫你们先生？
不会啊，早餐店老板娘叫我帅哥，
帅哥，十大谎言，
帅哥，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十大谎言？把你的红包存起来，哪一类的？
欸，但是我有印象，我好像20初开始就被叫过阿姨，
是被亲戚，是被那种
不是就路人啊，有时候路人，
谁路人那种没品啊，
就尤其就是那种带妈妈，不是带妈
妈
的小孩，
是我妈吗？欸，上次我节目上有讲吗？我一直很好奇，我妈，因为她跟我爸离婚是很快就离婚了嘛，不知道有没有被称之为带太太过，太怪了吧？
应该有吧。不知道戴太太现在有没有在收听？
那你妈有没有被称之为黄太太？
一定有吧，但他们结婚这么短，
好怪，
自己爆料，2年就离婚。
你突然讲出来了，前面这一集一直出卖。
不是啊，我是要说，就是走在路上有那种带小孩的妈妈，
她、
们有时候 看到，我刚讲反，他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姐姐什么的，就说诶什么阿姨要跟阿姨说谢谢哦什么之类的，
谢谢
然后你就会莫名其妙，你就听不到那个谢谢，你听到就是有
阿
姨，怎么可以叫我阿姨，
把糖果收回来。
对啊，心啊，
诶我刚不是在给你看我一个就结婚朋友的老婆吗？
嗯，
他在带小孩的日常，
我觉得蛮好笑。
你有觉得很可怕吗？因为他就是跟我们差不多大，但是已经有两个小孩，然后他们两个小孩在家里就是很闹，然后会
一直打
架，
然后两个人在罚站还要说妈妈你看他偷讲话什么之类的
、欸、他是不是会听我们节目？
哦好像会哦。
Doris
Aloha
Aloha，
我觉得好累哦，我真的没办法想象我有小孩。
一个还是两个？还是你觉得没差？
我现在就是一个都不想要啊、欸、可是我那天也是跟
原来你
什么都不想要、
哦、不上次好像也唱过这首歌
可是我那天跟一个就是快要30岁的朋友在聊天，
嗯，
他说他原本也都不想要，但他说他到快30岁就觉得好像可以有一个小孩了，他说不知道是不是生理上的反应、
嗯、还是是同侪压力。
哦好像有一点，就是你开始会受邀到很多的婚礼这样。
而且最近打开 IG 就很多人在结婚生小孩离婚之类的。
诶、欸、我今天录节目前3个小时我在帮我朋友求婚。
对啊，你看求婚
Oh my god，
应该是我觉得是一种怕那个叫什么
FOMO，
对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你怕
只有我没接到，
你身边、不是没接到我抢的福袋啊，就当你身边的人大家都是开始结婚之后，他们就会约那种你知道
哦，家庭出游，
家庭出游啊，夫妻出游、
哦、
那你慢慢就会变成那个单身仔。
哦真的耶。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你要是熬过这个过程基本上就不会了。
嗯哼，
因为很多比如说像周星驰肯定他的人生中也有度过这一段、
就是哦、他很晚婚吗？
他就 没结婚啊。
哦
应该是吧。
蔡英文也是啊。
蔡英文我讲这个会不会太那个，但是我没有办法想象蔡英文跟一位对象、欸、没有，就是因为你都一直看到他都是一个人的状态，
嗯，
所以我不是要讲冒犯的话，我只是说就你很难想象他跟另外一个人情侣的形式出现。
总统诶、欸、总统的老公要叫什么？
第一先生。
第一先生哦，
应该吧，我猜的。
总统丈夫
欸、之前好像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
哦，真的哦。
其实世界各国蛮多女总统的。
对啊，
所以就说有在好奇这个到底要怎么取
First man。
First man 欸，像那个美国副总统 Kamala Harris 她老公这样是怎么称呼啊？我看一下哦，他叫 Second gentleman。
哦 gentleman
gentleman 哦 lady 也对啦，
嗯哼、
Second gentleman 第二
绅士，
绅士
OK，
但他中文有写第二先生呢、欸，
第二先生
OK， 所以是真的是 second。
嗯哼，
了解了解。欸你知道她老公有个中文名字吗？很像我们爸妈辈会取的名字。
叫什么？
德龙。
德龙
任德龙
哦，蛮帅的。
对、欸、这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好像没有什么关联。
我已经这样拉塞了10分钟了吗？
拉塞
Oh my god。
今天我原本想讲一件事情，在我前几个礼拜就跟你讲了，算是一个灵异事件。
来鬼月过了吗？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你觉得我讲完，那听众大家也可以一起讲一下，你觉得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
好，
就我在查，我在睡觉的时候听一个 podcast， 睡前听，然后我就刚好听到一个名字，吓到远远的，反正我就把手机拿出来 Google 一个名字，叫做 Stephen Colbert， 是一个美国的主持人。结果我打开他的维基百科，一点开之后，发现整个荧幕，我的手机荧幕哦。全部变红色，一点开始整个红、
嗯、
然后有一个纳粹的符号，
谢
就你知道那个 one
啊、哦、我知道我知道，
对，那符号突然跳出来，我那时候吓到是有点鸡皮疙瘩，是被骇客 hack 还是怎样，因为我怕我这样讲出去绝对没有人相信，我就特别录影，手机录影，
荧幕录影
把那样录起来，我想说太可怕了吧，然后我再跳出去再点进来一次又一样，就我点维基百科一点进去就是荧幕全红，然后是一个纳粹符号。过5分钟之后我再点一次恢复正常。所以我就在想我是不是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在这个网络上。
欸你觉得是因为维基百科被怎么样还是？
应该是吧。因为我想我蛮确定全世界只有我在那个 moment， 可应该只有我在那个 moment 点开然后看到这个，因为我过2天查了都没有人在网络上探讨这件事情。所以我只有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看到，
还是每个人都有看到的都跟你有一样的想法，但他们都没有上网问，
也是有可能、
嗯、哼，
好，你觉得这算是一个灵异事件还是被单纯被骇客害？
我觉得很悬耶，因为我不知道维基百科会不会这样被害。
okay.
可是是不是纳粹的这个主义还是在世界上很多人都还是默默的有在支持啊？就是一些极端的分子，
就是我们不会看到吧。
yeah.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一篇新闻是在说英国有一个21岁的男生，然后他就是他好像原因是他本来就有受到一些同侪的排挤啊什么之类，总之他越来越开始研究这些法西斯主义啊纳粹主义啊就是这些恐怖主义，就他研究各式各样这种东西，然后他曾经有被警方关切过，因为他私藏了一些就是非法的书籍，恐怖主义的书籍、然后反正他在最近上了法庭就对了。这篇新闻之所以会爆出来，是因为法官给他的判决非常的有趣，因为他21岁嘛、然后法官没有直接判他什么有期徒刑之类的，法官判他说你从今天开始你每个礼拜你要阅读英国古典文学，就是你有看过狄更斯吗？你有看过
读书，
对，你有看过莎士比亚啊，什么双城记啊，
孤雏类，
对对对，这一类的，然后你每个礼拜要回来法庭，然后我会考你一些事情，就是你要证明你真的有读这些书，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是他的处分，对，然后这件事情就引起了蛮大的讨论，就有人说这样是不是判太轻了，然后也有人说哇好想犯罪
有病啊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有点讽刺，就是说犯罪就可以读书，
我觉得应该我觉得是有点判太轻，而且除了这个以外，这可以是一个附加的，但应该还是要有一些正当的刑事上的判决吧，民事上的判决。你说他的罪是什么？有一些奇怪的收藏，
散播恐怖主义。
Oh, okay.
然后他，因为他会在他的推特上面发一些非常激进的言论等等之类的。
对啊，
对，然后有这些禁书啊什么的。
对啊，因为我发现极端言论，讲到极端言论，原本没有要讲这个啦，但是我前几天不是给你看阿迪？阿迪英文的阿迪在讲他忧郁症的事情嘛。然后我后来又听他上刘轩的 podcast 讲。真的是，因为他们两个原本就好像蛮熟的。
OK，
因为阿弟有一段讲到说，他现在就会开始不去看一些匿名网站上面的评论。
你说像 Dcard、
迪卡或是 PTT 等等，我想应该就是这样子。但我想说，因为我听完整个 podcast 下来，我觉得我不会想要去攻击这个人，你懂吗？
你说他分享他的忧郁症的心路历程这样子，
我不会想要去攻击阿弟这个人啊。我觉得这听完，我不会对他有任何负面的观感。然后我就很好奇说，到底。他说会在上面被骂是怎么被骂，因为他说他要是这个影片 po 出来，他那时候就有想影片 po 出来一定会被骂，我就想说当然他之前有一些像纽约时报那个事件嘛，那我就觉得这些人 还会拿这件事情开始攻击吗还是怎样，我一去看 PTT 留言整个吓到，我就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说他绝对不看了，大概 95% 都是红的，就是虚，然后开始讲一堆无微博，就是开始攻击他的这个人，然后他的攻击他的家庭什么的，我觉得 oh my god， 难怪他不想看这个。
因为你给我看那个影片，其实那个影片还蛮正面，就是他在分享他忧郁症怎么面对，然后怎么克服。然后他从头到尾是用一个很云淡风轻而且正面的方式在跟大家分享。然后也是说给需要这个资讯的朋友这样。但是我看到那些 PTT 的留言，我有吓到就是完全是谩骂。唐他有一句是说什么啊，什么都说是忧郁症惹的祸啊，就是拿忧郁症当挡箭牌啊，然后好像
流量，
对啊，蹭流量啊什么之类的，
钱，讲什么钱的事情，
啊、
家里很有钱，
他说啊家里不是很有钱，
我想
说
OK，
这两回事吧，
我也不知道攻击 PTT 什么啦，但就是我真的有，我就终于可以体会说为什么阿弟不会想要去看这些留言，因为他今天可能认为，我当然也不是完全说阿弟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100分，但是我假如我今天是他的话，然后做的事情然后会被骂成这样，何必
呀、就像很多人不是说你如果你今天真的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你会这样跟他说话
可
能不会吧，
对啊，之前有一个好像是也是美国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深夜节目的那种脱口秀，然后他就是在纽约，然后那时候大概10年前吧，王建民有一个队友叫做 Robinson Cano， 然后他也是在纽约洋基队，那 Cano 的爸爸以前是在台湾打球，中华职棒，anyways， 反正王建民跟 Robinson Cano 这两个人就是同时在洋基的小联盟这样一路上来打到大联盟，但后来 Robinson Cano 跑去另外一队
OK，
跑去水手队，然后洋基球迷就每个月开始骂，然后 他们就在洋基球场架一个摄影机，说假如今天 Cano 在这边，他们就拿了一个 Robinson Cano 的人形立牌，就说要是 Cano 在这边，你会对他讲什么？然后大家就开始说哦 fuck you 什么，是，然后 Cano 从后面走出来，本人
哦，真是啊，
对，然后就点他的背说 What's up？ 然后他就说 Hey what's up man？ 大家看到本人出现就开始 Oh yeah， 开玩笑的什么的，
开玩笑。
Yeah， 就是看到本人就讲不出那种话。
Oh.
你有想看那个影片吗？
哦、oh, ，真的有这个影片可以网上看得到。啊、等一下，这是 say 好的吗？是故意要这样？
不是 say 好的，就是他现场访问那些来纽约看球的人、球迷，然后说：“哎、欸，假如今天，因为他离开他们原本的球队嘛，
嗯，
就说哦，要是他在现场，你会对他说什么？啊、oh, ，fuck you， 叭叭叭叭叭 ，boo。”然后卡诺就从后面出来点他们的背，说：“嗨。”然后他们说：“哎呦，嗨。”就开始装没事。哎、欸，你刚看完那个影片，嗨、
啊！所以他是 say 好的吗？
没有 say 好啦。
不是啊，我意思说他是已经安排他在后面，他会让他走出来。
哦，对啊，当然是啊。
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哦，你是这个意思。
嗯，
对啊，他就一直躲在后面，然后等别人已经虚过他一轮，他再默默出现。
那嘿
，Hey，Welcome，Welcome
back，Welcome back to New York。
对啊，就是本人在现场就不会讲这种话嘛。然后刚刚讲到说网络上的一些，像你刚说那个21岁的男生嘛，
嗯哼，
还有我们刚刚看到阿 D 的酸民，这样就是这些人平常，我就很好奇他们到底都躲在什么角落
哦。
没有啦，这只是一个开头啦，跟大家讲一下最近发生的事件。我其实今天原本想讲一件事情是跟我的电脑有关。
你的电脑快烂了，快换一台吧。
没错，我的电脑快要爆了，这一台已经用4年多耶。
欸，我可以讲一下吗？就是 Chase 的电脑跟手机都已经用很久，然后很烂了。然后最让我不解的是，他其实都已经买了各自，就是他已经买一台新的电脑，
没错，
跟一台新的手机，而且都已经买很久了，
半年。
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既然都买了，为什么不换？有人在走路，圆圆小宝贝，
有人在月球漫步。欸 shout out 一下圆圆的 IG 啊。
圆圆最近，对，我最近帮圆圆小宝贝办了一个 IG， 叫做圆 little BB。
圆小 BB。
圆小宝贝。
圆 little BB。
圆圆，你
又回来睡觉了。好。对，反正我，对啊，我同意，就是我都是买很久，因为我那时候都是一定是有折扣或者什么买二送一那类的。
啊，
没有那么便宜啦。
苹果电脑买二送一骗笑。
或者是，就因为哦，电脑有点不一样。因为你现在像你这一台就是有那个 touch bar 嘛，
对啊。
但我那时候就是不想要买 touch bar 的，然后只剩最后一台了。然后要是再不买的话，之后就会每一台电脑都会有 touch bar 啊，我就是不想要用 touch bar。
Oh, OK， wise choice， cause I hate it。
你也不喜欢 touch bar 吗？
touch bar 真的很难用。
对啊，所以我就是不想要买 touch bar 的电脑。那他又说再不买之后就要没有了。
哦、oh, ，但是我没有，这我不 care 你什么时候买， oh, 我 care 的是
什么时候用。
对，为什么买了为什么不换呢？
没有，我就想要把它用到真的不能再用了。
但你这样你就错失了可以使用新电脑的这一整个半年欸。
嗯，但是我不会这样想欸。因为我本来就是很没有在追求说要用到最可能最新的或者是最你知道吗，
你没有，你不用用到最新，但你手上有比较好的器材你就去用它。
会啦会啦，我就假如我真的今天受不了的话我就会绝对会还。好。你干嘛会一脸无奈的笑。
好。
没有啦，我到后来在看 Apple。你知道 Apple 的每一个产品，从 iPod 那时候04年，他们说2004年算是他们逆转嘛。Apple 原本已经有点急转直下、嗯、然后因为 iPod mini 那时候出来又再火起来，大家就想说哇靠 ,MP3 可以这样子用转的，你还记得吗？
哦、oh, yeah.
有一个很一个圆形然后这样触控式、oh, 原来 MP3 可以这样用，所以从 iPod 又这样复活起来到现在。
你有买吗？
我表哥那时候有买 iPod mini, 黑白的哦、okay. 就最古老的 iPod mini。
哦、oh.
对。然后我就发现他们从 iPod mini 到后来那时候同隔年出了 iPod Shuffle, 然后开始 MacBook 啊、嗯、然后桌上型电脑还有Air, MacBook Air 到 iPhone, 对。这一段这样下来他们每一个时期其实都有自己的 slogan。slogan 这种东西在行销上面来讲可能当下会让你很有印象，但是时间久了真的要那种很经典的才会被记下来。
日本的压缩机非常稀少。
谢谢今天的干爹。没有。像有一个网站有写说 Apple 所有的 slogan, 它叫 annex.fandom, 好，这不管。它就写所有的 Apple 产品的 slogan,、
嗯、
然后有几个最经典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然后也想要跟大家分享。
好。
Yeah, 我个人觉得最有印象的是2008年的那个，因为你知道 Apple 都会办那种发表会嘛。
哦，对对对。
那时候那一年是 MacBook Air， 就超薄笔电。
嗯哼。
那我记得贾博士是在一个牛皮纸袋这样拿出来。
哦、oh, shit.
然后他就写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air.
哦、oh.
这个空气中有个东西。There's something in the air. 然后就直接拿出一个牛皮纸袋、嗯。然后以为他要拿什么文件，就取出一台电脑。
会、oh, 耶。
懂行销。
嗯哼。
然后 iPod mini 那时候出来。因为 Apple 那时候的名气当然不是像苹果那时候的名气不是现在这样。然后他那时候的 slogan 是 mini, the next big thing.、
嗯、
其实也还蛮算是一个很 bold, 就是很敢讲啊。因为那时候 Apple, 就像我刚刚讲的 ,Apple 还没有现在这种声势，但他就说 mini 是 the next big thing。然后刚好 mini 就是大的相反嘛。
一个反衬。
一个反差。对。这两个是我觉得最经典的。还有你还记得什么是 iPod Shuffle 吗？
你说那个长得超级小的一个方形，然后没有荧幕那个吗？
对，你讲的那个是第二代的
哦。Oh.
因为 shuffle 其实 shuffle 的意思就是有点把它混在一起嘛，混就是那个叫什么 KTV 点歌的时候也知道点一点，你知道，然后把它 shuffle 一下，就是把它顺序对
洗牌，
洗牌，洗牌。对，然后其实那你刚讲的已经是新一代的 iPod shuffle
哦， oh, 真的哦。
iPod shuffle 最第一代是长一个长条状的，长这样，我这里有图片。
Oh, OK，
对。因为它就是没有荧幕嘛，所以等于每首歌都是有点随机的这样。嗯、那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很麻烦啊，为什么没有荧幕？但有些人又说，哎、欸，其实像跑步或运动的时候听，其实那样更有感觉、嗯。因为你不觉得有时候电台或是什么突然播到一首歌，你就啊，对对对，这首歌我很喜欢，哦、那种惊奇感。
还有重点是它这样可以很小吧、
嗯？
就像你说跑步什么比较可以方便携带。
对、嗯、啊， yeah. 所以他那时候的 slogan 叫做 Life is Random。就 shuffle 跟 random 就也是随机的意思嘛。
哦、oh, ，OK。
就强调说，你不要觉得这很不方便。Life is shuffle。我们有荧幕的，我们有那种 iPad mini， 你可以买。但是我们特别设计这个新的产品，
oh.
就是给你强调这种 shuffle 这种随机感。
OK。
Yeah。然后还有那个时候同期的一个 slogan 是 Give chance a chance，
给机会一个机会，
给机会一个机会。因为其实有很多。其实这个可以自由填空嘛 ，give something a chance，、
uh-huh.
给什么一个机会 ，give peace a chance，right？、
Uh-huh.
那时候战后时期，那时候 give something a chance， 然后这里是说 give chance a chance，pretty cool。
哎，你第一个苹果的产品是什么
？iPod Nano，iPod Nano， 你还记得吗？
是有荧幕的吗？
是有荧幕的，零好像是我小学毕业，还对，好像是我国中的时候。它有很多颜色
哦， oh, 我知道这个
藍色，
它那个圆圈可以转吗？还是
也是可以转？对，也是可以转。
OK， 哎、
欸，其实现在用这个感觉还也是蛮潮的，
很潮啊，
对不对 ？iPad 我买的是最入门款的 Nano， 那时候才四 G，
呵呵，
对，
听音乐够了。
四 G， 其实那时候那一款的 slogan 我也觉得还不错。哎、欸，我现在这边都只是讲我觉得还不错的，其实有很多很烂的，
uh-huh.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那时候四 G 是。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第一台 MP3 是 512MB、
uh-huh.
然后那个最多只能放100首歌吧，然后有时候我会直接一整张专辑灌进去，这讲这个会不会太讲古了，有人知道这件事吗？
我知道，
整张专辑进去就十几首歌，所以你要一直去删歌、
yeah.
所以那时候 iPod Nano 出来的时候它的 slogan 是 1000 songs impossibly small， 1000首歌、uh-huh. 我就是给你1000首，
嗯、
oh. ，因为那时候大概是这样嘛，一首歌大概5MB， 然后1000首歌，然后不可思议的小，
全部可以装进你的 Nano 里面这样。
哎、嗯欸、，Nano 是10的几次方啊 ？Nano 好像是10的9次方，是不是？
这我还真不知道。
哎、欸，真的、欸、10的哦，负9啊，讲错了，就很小啊，10的负9次方。
Okay. 我的第一个产品是 iPod，
哪一个 iPod？
就是有开始长得像 iPhone 的那一台 iPod，
哎、欸、
，iPod Touch 吗？
iPod 哦，你说 Touch 哦，
它的背是银色，然后有一点椭圆的那一种。
Oh, OK，
不是，这都太新了，
都太新了。
是那个大概2011年哦，对对对，这一台，
嗯、
就长得前面是黑色，然后后面是有点一个弧形的银色的、嗯。我是在那个美国的时候第一次购入
哦，
因为那时候其实台湾我觉得没有很多人在用 Apple 的产品。台湾那时候刚开始有 HTC 啊什么的、嗯、那时候越来越多人用这些。
那时候 HTC 超红的、
欸。对啊。然后是我到了美国之后发现诶、欸、那时候每个青少年只要拿到 Touch 就是一件很炫的事情。然后我在你知道美国不是有 Black Friday 吗？
对。
就是一个大型的特卖。
黑色星期五。
黑色星期五特卖日。
嗯、
我就去 Best Buy 买了一台Touch， 就觉得自己 晋升这个潮人阶级，我是一个很潮的高中生了。
对啊，我记得那时候是很多游戏，很多 App 的那种
游戏。哦，对对对，开始有很多 App 开始被开发。
对，其实 iPod Touch 总共大概巅峰时期就是你讲的2009、2011到2012大概那个时候。
嗯，
然后 iPod Touch 它里面其实重点就是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 Touch， 它让你可以触控整个荧幕。
嗯哼，
然后第二个叫做 Fun， 就是好玩的那个 Fun。那个 Fun 其实出现在他们 Touch 的 campaign， 就他们的这些广告里面很多次，比如说 Next Level Fun， 啊 ，The Funnest 最好玩的 iPod，The Funnest iPod，OK，、
okay.
对啊 ，Share the Fun， 然后 Maximum Funness，
哦，对啊，那时候开始有很多游戏，什么 Draw Something 啊，
对对对，
然后
Ninja 那个叫什么 Fruit Ninja，
对，
切水
果啊什么这样，哇，
回忆，
现在想起来都有年代了耶，
对啊。超多 touch， 他就一直强调 touch 还有 fun，
嗯哼，
对啊，对，差不多就这样了。然后 iPod 还有那个，就从音乐开始，然后音乐开始，其实颜色是很后来的，你记不记得？
嗯、
一开始都只有黑白，
对啊，
所以他一开始的一个 slogan， 2006年叫做 Put some music on， 然后隔年的 slogan 是 Put some color on，
哦，
就同一个格式，只是换字这样、嗯，大概是这样的。
哎、欸，你知道我这一次去美国，
嗯。
路上会看到很多 Apple 的广告，然后都是同一个，那个广告就是一个人拿着一只手机，但他的手机挡住他的脸，
嗯哼，
然后他上面的字是写说 privacy，
嗯，
句号 that's iPhone，
哦，隐私就最重要，
反正就在讲说 iPhone 是一个很有隐私的产品。我一开始看到想说
Hell no，
exactly， 我想说 What that's bullshit， 但是 like it's everywhere， 就是我不管去 downtown， 我去任何地方，我就一直看到这个广告，就是 privacy that's iPhone、
嗯。
然后我每次看到想说 Come on， are you serious？
Get out of here！
没有，但是我后来我今天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我就上网查。为什么要做这个广告？我后来发现，其实你有没有最近，如果你有用手机下载一些新的软体的话，你点开来，它都会先跳出说，我不知道中文的写什么，因为我手机是英文的，但它会说 ，Do you want to allow this app to track your phone？
就是 location，
不是 location，、
哦、不是 location，
就是其实每一个手机的软体，不是每一个，但大部分手机软体，它可以收集你手机上的资料，而且是横跨不同的 APP。比如说，我今天在 Google 搜寻了。那 Instagram 也会知道我刚才 Google 搜寻了什么、
嗯、
，Facebook 也会知道，
对，
所以变成说，哎、欸，我今天明明在 Google 上搜寻说，我不知道麦克风，结果我的 IG 就跳出麦克风的广告。那其实这就是因为 APP 之间他们是可以互相追踪的，
嗯，
所以现在你点进去 APP 里面，除了像你刚刚有说，哎、欸，要不要让 APP 追踪你的定位以外，他会问说你要不要让他互相追踪你的其他的 App？
太恐怖了吧？
对，所以。现在 Apple 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让你可以把它关掉。
嗯，
那这对 Facebook 或者说 Instagram 可能是一件比较头痛的事情，但是它就是给了你这个隐私权、
嗯。
其实现在大家到你手机上的 private， 如果是用 Apple 的话，你到你手机上的隐私设定的地方，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一整个设定关掉，就是你不再让你的手机的 App 可以互相追踪、
互通用。
对，然后我是今天查之后才把它关掉的、
哦。
我想说 ，OK， 我来试试看关掉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对，
结果。
我今天才关的、啊
oh, okay, okay.
我可能下个礼拜分享。对
对
对。
Yeah, OK。Privacy, 嗯。Yeah, 你说的那个海报是在那种等公车站会看到的是不是
会或者说一些大楼就是超级巨大一整面墙这样。
嗯
对一直看到。然后其实这个广告它也有配上一支影片。
嗯。
我觉得我之后可以分享给大家看、
啊、
因为我觉得它那个影片很有趣。我直接播给你看因为它超短的。
有我这里看到了你那个广告。就你没使用一个 app， 就多了一群人在后面跟着你。
对对对、
啊，所以就把它关掉就对了。
对啊，
有啦，我新下载的 app 它都会问啊，然后我就会把它按掉。
对，然后旧的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去设定那里关。
嗯哼，
算是对隐私权做了一些改变吧。
嗯、yeah， 你不觉得我现在讲到，比如说苹果的广告或是苹果的，我不是果粉啊，但就是苹果的海报或是苹果的广告内容，你都会有一个。大概它的样子是长怎么样嘛？这也是它品牌的一个形象吧，就它都是很大篇幅，然后字一行，
很精简啊，
精简。Yeah.
而且其实就算我说我在美国看到这些广告的时候，我有多么的嗤之以鼻，觉得它有多么的荒唐，但我还是把它记起来，然后在这里分享。
Yeah, 你看，
代表有效。
多扯，对啊。哎、欸，海报，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你有没有最有印象的海报？因为我前几天在成品看到这本书在讲这个历史上最重要的几张海报。
我最有印象的海报，
比如说有几个是很像毛泽东那时候那个大跃进，然后美国军陆军的那个 We Want You。
哦，对啊，那个很经典啊。
还有那个一个女生，你知道二头肌的那个
二战妇女头
颅 We Can Do。对对对对对。这些他在讲这些海报的历史啦，然后其实也有刚刚前面讲到那个犹太人或者是二战那期间的一些海报。
嗯哼。
历史上最重要的几个，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或者是我觉得电影吧，我觉得电影的海报也可以讨论一下。
哦，电影的话有啊，你知道有一部片叫做《Pulp Fiction》
，1994年，
好像叫做《黑色追缉令》哦，是那个 Tarantino 演的，不是演导演的。那个我觉得那个 poster 那个海报应该一拿出来，大家都会有印象吧？就是一个女生，然后有一点朋克风，
趴在床上。
他是趴在一个
地板上，
应该是地毯或者什么地方上面，
枕头上。
对，然后整个色调是有点蓝，然后再搭配红黄的字体，就是整个海报就很吸睛。然后女生手里面叼着一支烟，用一个很慵懒但是性感的眼神看着前方，然后手前面还有一支手枪，这样。
黑色追缉令，对
这部电影，老实说我看都没看过，但是这个海报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
经典。
对，还有一个电影也是我没看过，但是它的海报也是让我印象深刻，是《Casa Blanca》
北非谍影。
对，北非谍影。对，
对 yeah. 北非谍影 ，Yeah。
它是男女主角，然后脸贴得很近，它甚至不是照片，它是用画的。
其实以前那个这是北非谍影，应该是40年代的电影吧？
嗯，
对啊，那时候的很多都是用画的。其实台湾以前很多老电影也都是用画的海报。
嗯哼。对啊，这支电影我印象很深刻。那如果这些可能都太久了，如果要说比较近期，就是我出生以后的话，大白鲨吧。
大白鲨哪是我们？
哦，好，
大白鲨你那么老。
但大好，因为大白鲨我有看过。
大白鲨也是四五十年前的。
OK， 反正它就是一个超巨大的那个，
嗯，
鳄鱼不是鳄鱼？
你到底在干嘛啦？
就是一个超
章鱼吧？
我要说什么？
鲤鱼。
是一个超巨大的，就是
鲨鱼，
就是大白鲨。
大白鲨原来是鲤鱼的故事。
我在说什么、啊？
鱼跃龙门。在干嘛？好的，扯远。
好，还有近年的话，那个《寄生上流》
哦，《
寄生上流》
流。哦，我前几天看了一部，就是你知道Bong Joon-ho那个导演，
就是《寄生上流》的导演吗？
对。他叫朴什么吗？
奉俊昊、
哦。Sorry， 是奉俊啊。
就已经崩了，还朴。
崩俊。
朴是 Park。
啊哈 ，Fine。崩俊昊。对啊，他前一部电影叫做《Okja》，你知道吗？玉子。
啊、哦，我没看。
是在讲他有一半韩国演员，一半美国演员，然后一半就是西方演员。
嗯哼。
对啊，然后就是在讲食物制造业、畜牧业、生产业的。还不错，
是在有点像揭发真相的那种，还是
有点警示片，但是又有点幽默，蛮、
哦、
幽默的。
OK， 你看完了吗？
我看完了，那很短啊。
哦，很短。
对啊，而且我都会调快一点。
靠
腰啊！总之，对，哦，家它的海报就是黑黑的，然后一只猪的形状。
嗯 ，OK。
然后你刚说大白鲨嘛，寄生上流，最近前两年的那个、啊、小丑也是啊。
哦 ，Joker。
嗯，
他在那个。很长楼梯上面跳舞
对
的那个很画面的、
啊、我觉得这几个大家不知道大家心里我觉得每个人的答案会不太一样、欸、
嗯，
分享一下你最印象深刻的海报还有一个啦想到了小时候很爱看的小鬼当家
哦，
不是小当家、哦、不是黄金开口笑包子
宇宙大烧麦
是小鬼当家是那个嘛两只手在嘴巴旁边这样啊，
孟克的呐喊
对我觉得 ET 也还不错啊
Oh,
E.T. 的那个手，然后
对对对，
一台车这样飞过去啊，《侏罗纪》
哦，《侏罗纪》是那个一个恐龙的图样。
嗯，你看我一讲，你看我一讲这个名字出来，《侏罗纪》，大家心里就有一个图腾。
侏罗纪的图腾，对。
Yeah. 还有什么？我没有漏掉，我没有漏掉什么吗？或者是你觉得现在讨论一下，你又发现新的
动画类的呢？有吗？
其实像动画类，你突然讲，比如说《神隐少女》的海报，我会想不出来它长怎样。
对，我也想不出来、欸。
假如非电影的话，应该像是那种风格型的，像安迪沃荷啊，他的《玛丽莲梦露》那种。
哦，对对对，还有那个啊，《Breakfast at Tiffany's》 奥黛丽赫本叼着长烟的那一幕。
对对对对对，
那个也算电影的吧？
奥黛丽，哎，对，奥黛丽赫本。我以前小时候很常把他跟那个凯撒林赫本搞错。
谁是凯撒林赫本？
谁是凯撒林赫本？凯撒林赫本好像是奥斯卡得最多的女演员。
真假？哇，我的无知真的是。
没关系，不会不会不会，她是史上得奥斯卡最多最佳女主角的
女演
员，
这么厉害，
四次，她被提名了12次。
哎、欸，那那个呢？
梅丽史翠普，我都知道。梅丽史翠普得2次而已，但她入围17次。
哦，
17次，
所以她入围
入围
她入围
入荣，
她入她鳄鱼啊，她入围。他入围比较多次，但得比较少次，这样
17次已经是世界纪录了，
最史上最多了。
对啊，第二名就是凯撒林赫本的12次。
Oh damn！
12次中4次，还有17次中2次。但第哎、欸，
这个是命中率的问题。
但是你知道凯撒林赫本第一名之外，第二名是谁吗？
你说得最多次哦？
对，去年的得
主，男的还女的？
女的，女的。去年得主？
哈，去年是谁啊
？Frances McDormand， 你知道吗？演那个。赵，他叫什么？
赵薇
哦，不是哦，不是赵薇，
好敏感。
去年的那部电影啊，《流浪的、那個、
而后生》，
不是，不要一直置入自己的书，欸、买起来啊！最新的还有新书在那写嘛？
对，那个、欸、游牧人生嘛，
游牧人生，对，流浪，让你 Q 单压。对啊，女主角 Frances McDormand 是
哦，
赢3次，而且她入围3次，
哇，这命中率100%，
Three for 3。
哦、oh, shit，
还有很多啊，入得2次的蛮多的，伊丽莎白泰勒啊，然后朱蒂·佛斯特 Jodie Foster， 还有其实你刚刚讲北非谍影那个 Ingrid Bergman 女主角也是，
嗯哼。
哎、欸，她应该是
伊丽莎白，
哎，呼哈，等一下。
伊莎白泰勒是演那个
埃
及艳
后 ，yes， 哎、欸，不错哦。
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
是我讲的吗？
不是
哦，
因为林宥嘉有一首歌
叫做
《伊丽莎白泰勒的眼眶留下埃及艳后古老的眼泪》
。哎、欸，那你知道？好多突然哎，讲、欸、到电影，其实我有一阵子，我不是跟你说我小时候有一阵子，高中那时候很爱看电影吗？
嗯，
你知道伊丽莎白泰勒，我那时候就看很多男女演员的事情。伊丽莎白泰勒这辈子结过几次婚，你知道吗？
会这样问就是很多次吧。
对，
我先来一个5次好了。
5次高一点。
7次。
7次，7次对，哎、oh. 欸、不对不对，7个人。
哦、oh.。
但是有其中有几位是离了又
结，
结了又离。
所以到底几次？
所以应该我这里看没错的话，应该是8次。
OK。
对，8次哦，只有那个跟60年代那时候是结了又离，离了结。
OK，
8次，
嗯，好多。
哈气，上气，
上气不接下气。哎、欸，说到上气，你不觉得那个仙气听起来像疝气吗？
你会被呛。
Oh, OK，
不会啦，对啊，上哦，对啊，最近推荐嘛，大家去看一下。扯远了，追海报，你觉得这几个？我后来看那个 Shout Out YouTuber Matt。电玩之夜，他有一个就在，因为他都讲二战相关的历史，然后那时候就有一部影片，前两个礼拜在讲说二战那时候的士兵要怎么处理生理需求，然后他们就是一张海报，然后大家穿越，然后自己敲敲。
你说看着海报吗？唯一能看的就是海报。
哎、欸啊欸，我觉得很，这其实离我们没有很久以前了，但现在你看 A 片随便打开 Google 就是。
对啊，
然后以前那时候是
记得用无痕模式，
一张纸是大家传阅。
那纸到最后味道很复杂吧？
哦，哎呦，哎，推特，我前几天看到一则推文，想到，哎，我其实蛮喜欢我们这样聊天的，就是突然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完全没有照稿走。
推特有一篇，我看到，我不确定是不是真实，但是那个网站叫做 Fact， 哦，那个推特的账号叫做 Fact，
嗯，
就是事实。
OK。
然后他写说网络上有 37% 的内容都跟色情有关。
嗯。
37超多的。
也合理吧。
37%。
但是他色情的定义是怎样，比如说我今天在那边 free the nipples, 我不觉得我自己色情，但如果这样就有人家说我是色情呢。
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个应该是，而且你要怎么，我觉得那个应该不算。而且你要怎么去定义什么叫 37%, 是说 URL 吗？那个网址吗？
啊、
oh. ，就假如说这世界上有10000000兆个网址，然后总共有37%，是这样算吗？还是它的容量大小？就比如说影片，因为影片都很长嘛，所以他们可能占的比例比较高。我不知道它的定义是什么。Oh.
对耶。
对啊。
而且你知道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平台叫做 OnlyFans？
哦、oh, 对哦、oh, 对，
就是它是一个有点像创作者平台，但它特别的地方是你一定要订阅。就是你订阅这个创作者，然后你每个月付钱，你才可以看到这个创作者的内容。所以它是相对比较隐私的，就是我一定要是我的粉丝，然后他们一定要付钱才可以看。
嗯哼。
然后这个平台上面大部分的创作者，大部分都是跟色情相关的内容，就是很多那种 porn star， 这个什么
A 片 AV 女优，
或者是说一些在 Pornhub 上面的网红，他们都会去经营这个，给他们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然后在我记得应该是上个月吧。很好笑，上个月 OnlyFans 发了一篇声明稿说，从八月的某一天开始，再也不允许任何跟色情相关的内容在这个平台上。但这个声明一出来，大家都很哗然，因为基本上你想到 OnlyFans， 你就是想到色情内容，
对，
它已经是一个等号了。所以说，当这个公司现在发了这样的声明稿，很像是在断自己的后路，就是那创作者会离开这个平台啊，他们不会说哦，因为我想要瞬间就不当 AV 女优了我就洗白、跟着你一起洗白，这是不可能的。然后我觉得后来他们应该也发现了这个决策有多么的愚蠢，他们在决策生效的前几天又撤回了这个决策、
所以又撤回了，
撤回了，已经撤回了。
Interesting。 对啊，因为其实你刚刚讲到 OnlyFans， 我想到的第一个就是 IG 的那种乳房大军就你知道留言下面那些啊、
yeah.
他们都会在自己的网址，你有时候乱点点进去，他就会写说你要加入会员才可以看。我就想说、我可能有所不知，但是我以一个直男的角度，我就觉得说现在 A 片那么多，或是色情的内容那么多，为什么我要付费看你的照片？我看到有一个类似迷因版主，他就一直称那个为 only toes， 都只有脚趾的照片或是一些给你知道，就你可能练足癖那种你才会喜欢看。
可是
就特定的部位跟某一位创作，就你一定要非常喜欢这个人，你才会想要看他的
东西。哦，对对对
了， yeah.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是喜欢那个创作者吧，
嗯，
因为像我之前有 follow， 算是一对他们是拍那种唯美纪录片式 vlog
A 片
的情侣，他们之前是因为被台湾媒体爆出来我才发现，然后他们拍的质感就是非常好，然后后来就有分开来追踪那个男生跟女生，他们后来分手了。总之这个女生后来她开了自己的 OnlyFan。的 account， 然后他的策略就是说他 IG 也会发一些东西，但是因为 IG 会有条款嘛，就是你不能露点干嘛、所以他说哦，那我会把这些比较私密的露点的我会放在 OnlyFans、然后每个礼拜我还是上传一部影片到 Pornhub、
okay.
但是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话，那你就 subscribe， 你就是订阅我的 OnlyFans、所以这也是一个经营的方法吧，主要是让这些创作者他们也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对啊对啊对啊，
嗯，
其实像 Juicy Baskets 我们现在就有类似订阅会员制嘛，但是你不用订阅你还是可以看到听到我们的 podcast， 但你要是订阅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你加到我们的群组里面啊，或者跟我们聊一些东西啊、或者可以上节目啊，建议一些事情。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创作者都是这样子在经营吧，就是我还是有固定产出的内容，但是假如你今天要非常喜欢我们的内容或是非常喜欢我们的话，你就可以加入
亲密接触。
然后我觉得其实那样真的也比较好玩一点，对于创作者来讲，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录节目而已、但现在因为有了这些算是粉丝吗，赞助者，那我们也有一个新的走向可以去经营，或者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真的是一群男生 也有女生，就大家在那边乱拉塞聊一些无微博，对啊、分享民调什么的，呀、蛮好玩的。其实我有点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但是我讲的是说色情内容啊，我就觉得色情内容唾手可得，为什么会想要去你一个月花就是可能十几块美金，然后看几张图片？
应该是你特别喜欢这个创作者的内容吧？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今天会去追踪一个 OnlyFans account， 就是我真的想要支持这位创作者，或是我特别喜欢他产出的内容。
你不觉得现在的时代很不容易无聊吗？
你说有这么多东西可以看，是不是？
对啊，因为我不知道以前从小到大，我们现在20几岁嘛，就从小到大也是很容易听到人家说哦，好无聊、或者什么什么。但我觉得现在的时代真的很难无聊吧？你想想看，以前40年代、30年代或100年前，那个才是真的无聊吧？我自己觉得啦， 那他们那时候会不会其实不会这样想？
我觉得他们那时候不会这样想、欸、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有聊啊。不是，就像我之前不是说，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我根本不会去想说啊，有兄弟姐妹比较不无聊。我根本不懂那个不无聊是什么感觉，就是我认知的世界就是这样而已啊。就像以前100年前，他们没有手机，他们不会知道那个是好玩的，甚至他们就是没有那样的概念。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对啊，所以他就觉得哦，眼前这一切就已经很有趣啦、啊。就像我们现在可能觉得，哦，手机上面好多东西哦，很有趣，但说不定再过个50年。五十年后的人，他五十年后的人想说，干一些人是不是很无聊啊？
不是，现在的时代真的很难无聊、欸、即便你无聊好了，你打开社群媒体，就一定会有东西，他们会塞给你东西、欸。
嗯哼，
呀、yeah, ，那一定可以找到你有点感稍微感到兴趣的内容吧？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是因为无聊所以去看、欸，但是看了并不一定可以消除你的无聊，顶多可以让你分心，
嗯，
比较像是一个 distraction，
嗯。我前几天看到一篇论文在讲这个，就是无聊的为什么人会无聊，它其实就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好像是维基尼亚大学跟哈佛的一个实验，首先第一个部分是纯实验，然后它就是把人关到一个房间好像15分钟吧，然后什么事都不能做，你什么都不能做，就坐在那边，然后另外一个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 setting， 一样的内容，但它多了一个按钮，然后那个按钮是你按了就是会被电到，就微触电那样子，但是 是会痛的哦。那每个测试者进去之前也都知道那个会电，然后你也按过了，知道它的痛感。
他们已经有，
就他们已经知道，对，已经知道会不会电了，
嗯，
然后也知道那个痛的程度。
OK，
但是测试者男生里面67%的人进去之后还是要再按一次。
我觉得我也会按欸，
女生比较低一点，女生25%。
哦，
大家宁愿被电也不要无聊，你懂吗？我觉得
电炮你们这些小废物。
60%， 三分之二的男生都会按，然后四分之一的女生也会按。
我应该按两次。
Yeah. 你是 M 都 M。对啊，然后他们有整理出说 ，OK， 那无聊 boredom 无聊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其实它是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说你对于欲望已经没有办法满足，
嗯，
比如说小朋友，他举的例子就是像小朋友去买玩具，每一年的圣诞节或每一年的什么节日。一定都会想要新的玩具，明明家里就有很多啦，但是新的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
Oh.
要是没有这个新奇或是没有这个欲望的话，因为没有达到那个欲望产生的失落感，这是无聊的第一个部分。
所以人就是追求新奇。
嗯，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unoccupied mind， 就是你的思绪没有被填满。unoccupied mind 就是说，人家不是都说，其实你这辈子大脑只用了10%之类的。就是说你可能有很多的潜力，但就被摆在比如说有点像是被摆在瓶子里或者摆在柜子上，你的脑部你的认知能力没有完全使用，然后你就会感到有点空虚、
嗯、
就有点像你刚刚讲的，我今天不是说我今天想要的东西我都有了，比方，但是我就觉得没有被满足到，是因为我认为我可以达到更多，我觉得我可以去吸取更多的知识，或者我可以去运动，我可以去干嘛，但是我因为今天被关在家里或是被隔离，我不能这么做，我就会感到无聊。Oh. 我有一些能力没有办法妥善的被使用，所以这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欲望没有被满足的失落，然后第二个是我的能力没有被利用。
嗯哼，
呀，很多人会想要换工作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真的很想要第二个工作，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份工作没有使用到他们的能力。
哦、oh, yeah. ，这个我有看到一个词，哎，就是现代不是很多人，我觉得是最近很多人会说你在工作上可能会面临 burn out，
嗯哼，
你可能鞭策自己鞭策的太紧了，然后你疯狂的工作到你可能慢慢没有办法思考啊、mm-hmm. 什么之类，就觉得啊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burn out 是一种，就是工作过量，我觉得
烧起来。
但是还有我看到另外一个字叫做 bore out， 就是你在工作上。感到非常的无聊，那这个无聊的来源跟你刚刚讲的蛮像，就可能你没有被满足，你没有办法被你现在现有的工作满足，很有可能原因是因为你在做的都是一些你觉得没有意义的任务、
yeah.
比如说哦，我今天每天都很忙，然后我每天都一直在做这个专案啊，做那个专案，但是我好像每个专案我听到的是有些人会觉得哦，我现在做的这个专案它都是一个过渡期，我看不到它的开始，我也不知道它的结束，因为我只是中间的一个小环节，所以我会觉得好像我做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那很多人会因为这样感到很无聊、
嗯、
所以这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审视自己工作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被 bore out、
嗯、
你觉得你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吗？ 那当你真的感到无聊的时候，是不是也给自己一个警示，就是说，诶，你可以去尝试一些新奇，像你我们刚刚说新鲜的事物，你觉得有意义的事物。
我记得我在台湾做的第一个实习，你也知道啊，在台北那时候，我大三、大二、大三的时候实习，我觉得一开始我都觉得超级无敌新奇，我也觉得超级无敌好玩。但提醒大家，要是这件事情开始发生的话，就代表这个工作让你开始觉得有点无聊了，那就是你开始无缘无故的想要去上厕所。就你无缘无故开始，你根本不想大便，也不想尿尿，但你就是想去厕所，或者你就是想去装水，或者你就是想要干嘛？你就是想要离开那个位置。
Oh, okay.
当这件事情开始发生，就代表可能开始无聊了。
Uh-huh.
我那时候还好，我是只有做一个半月、两个月。
那是一个投资公司，
对
不
对？
对
对对，资产管理公司。
那你觉得？
我觉得好玩，但是好玩是因为我有学到东西。但是做事情本身的话，还好。学很好玩，我喜欢学。
Yeah.
做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然后可以达到要求。比如说我们今天一个 project 做出来。那我以前好像在节目上也讲过啦，我这也是我之所以之后换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说我觉得我就是在帮有钱人赚更多钱，那我抽到一小部分。
嗯，
这样 That's great， 但是好像就成就感方面比较还好。
嗯哼，
对啊，嗯哼。
我觉得 bore out 其实它有一个专有词的界面，它上面也有说这很常会发生在办公室的工作里面。对，因为办公室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小齿轮嘛，你永远都是在帮别人赚钱，通常大部分的时候，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哦，我工作不一定有意义等等。
也没有不好啊，我现在也是在办公室啊，但是就是不太一样的工作形态吧。
对啊，这就有没有意义，主要是你
自己
赋予它的，
自己觉得
对。
Yeah.你知道杰佛逊，突然讲一个超久以前的
Jefferson 吗？
Thomas Jefferson， 美国第三任总统，1787年，其实他就有讲到这个无聊的概念，他还写了一本日记，写了一本书，然后给他女儿，就说你要是无聊的话，就做这些事情，就指导你，怕你无聊。他就说哦，比如说几点到几点，其实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啦，比如八点到十点啊，去练琴，然后什么十点到一点去跳舞或是画画。然后每隔一天去写一封信那一类的，就是怕他很怕自己的女儿无聊。就你想想看，这种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然后也是很怕无聊，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就说无聊，其实这个是可能要非中产阶级才会体会到的一种心境。
非中产阶级，
就比如说你今天就连吃饱饭都很困难的话，
哦，
你就很难会达到所谓的那种无聊。你的无聊比较来自于是疲惫或是疲劳
，OK，
对。但是像假如说你是一个
生活已经过了
上流社会的人，对，你的无聊才是真正的无聊，
就是你什么都有了， yeah. 你很难再找到新奇的东西。
对啊，像我刚讲 desire， 然后那个 ability， 就是你的欲望跟你的能力都没有办法被满足，都已经被满足，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欸，
嗯哼，
因为我身边最常在喊无聊的人，都是什么都已经有了的人。
都是好野人，就是。其实古希腊也把无聊 boredom 这件事情称为白天的白昼的恶魔，
白这么严重吗？
因为晚上你就在睡觉嘛。
嗯。
Noontime demon 就是说，其实你现在查这个词也会出现 noontime 就中午时期，白昼时，白天时期的恶魔，对，就是说。其实那个字本身有一个字叫做 Acedia， 英文 A-C-E-D-I-A， 然后 Acedia 这个词其实就可以拆成 lack， 就是没有、空虚、空匮乏，跟 care 就是在乎，所以就是你对一件事情完全没有在乎，就叫 Acedia。然后以前的人就把它称为 noontime demon， 白天的恶魔，因为其实它最早是拿来形容那种你在好像是古、哦、我忘记是几百年前了。古希腊的书里面就有提到，都是在讲宗教啦，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比较偏宗教的书籍嘛，
神学，
对。然后就是说你在奉献给神的这个过程中开始觉得失去了那个热情。
哦，
成为
对神失去热情。
对对对对，对神失去热情。
哦，对神失去 care， 在乎，
对，
这样。
你对神失去了在乎，
嗯，
就成为白天的恶魔。我一直狂讲这个词。
Okay.
对啊。对啊，大概是这样啦。
啊，蛮有意思的耶。欸，其实讲到古希腊还有这个无聊也是人的一种感受一种倾向，然后讲到古希腊，其实你有听过七大罪吗？
嗯，
七宗罪，
我没办法完全讲出是哪七个，yeah, 但是像是 比如说什么嫉妒心啊，然后暴吃一团啊，
暴吸团。
而且我干嘛突然嘴软了？团软嘴唇，
软蛋堡。
我干嘛突然软嘴唇？对啊，那一类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有七个嘛 ？Of course。
哦，真的、哦。哎、欸，你上一集我在上传的时候听到你说里奥纳多就是演一个白人，废话。哎、欸啊，然后嘞？
好，七宗罪又称七大罪，又称 Seven Deadly Sins， 有七个。第一个
到底有什么？
被认知为最严重的罪行是傲慢，也就是 Pride。
哦、
对，傲慢是最严重的。
Okay.
然后第二严重的是嫉妒。Envy， 就是我嫉妒你的心。
Okay.
然后第三个严重的是愤怒。愤怒它的英文这边它不是写 anger， 它是写 wrath。
The silent。
这什么
?silent、
oh,
the w。
W is silent。
Silent
V、
okay.
wrath。
对。
第四个严重的是怠惰。
怠惰懒惰。
Sloth,
OK, OK。
Sloth 这是也是那个、啊。
就是很树懒。
对是树懒。
哎
。不是树懒叫。
树懒叫。哎。
然后第五严重的是贪婪 greed、okay. 然后第六严重的是我很喜欢他的英文，他的英文叫做 gluttony 暴食
狂吃猛
送暴食、
哎、
最后一个是 lust 色欲、
哦、
就是你的淫欲，
所以色欲排最后，
色欲排最后
OK OK 网络 37% 都是 A 片
毕竟因为我觉得色欲你也很难，其实他的色欲的定义是说你过度追求可能性爱啊、
oh,
然后、
okay.
因为在那个年代比如说你强奸鸡奸啊、
oh, no, no, no.
同性恋什么的这
种那个年代 对,
对那个年代，其实七大罪并不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
嗯，这罗马教廷是不是，
他原本是一个古希腊的神学家哲学修士叫做埃瓦格里乌斯他自己定出了就是八个损害人类灵性的罪行，就他觉得哦，这个是跟当时候人们的一些犯罪有关系的、
嗯、
比如说你去偷窃，那这就是你的贪婪，你的 greed、
嗯、
所以他整理出了八种，那后来再借由教廷他们那边比如说把忧郁并入在懒惰里面啊、
哦 okay、
然后虚荣加入在傲慢里面，就是弄一弄之后变成定出来就是有七种、
okay、
然后其实这七种那时候都是跟神学绑在一起的，就比如说诶你的怠惰不是只是说哦，你今天就是不工作你就是懒惰，他那时候的怠惰比较像是说你不好好的去崇拜上帝、
嗯、
就是你不去教堂啊、嗯、你不去忏悔啊、嗯、你不做什么，当然也跟你可能不工作有关系，但是更多一点也是跟神有关系、
嗯、
对，像傲慢为什么最严重，就是因为当你过度傲慢的时候你眼中就没有神，
嗯，
所以他才会是最严重的、嗯、对，所以那时候的这些七大罪都跟神有关、
嗯、
其实如果大家对七大罪有兴趣的话，我很推荐一部动漫叫做钢之炼金术
师，我就知道一定会带到钢之炼，
超好看的 Oh my god，
你刚看完？
我最近把它看完了
OK，
它是一部很有深度的动漫，我之后可以聊一聊里面的概念，对，
钢之炼金术师
就是一部也是历史上的神作啦，
我知道我知道，这我听过啊，
嗯哼，
所以它里面在讲七，有讲到七宗罪对不对，
应该是说它里面的反派角色他把它以七大罪的形象来描绘、
哦、
就是每一个反派角色他都代表七大罪的其中一个样貌，对，然后他们也真的会显现出七大罪的习性，
Got you，
对，
Got you，
我就觉得他的设定很有趣，
了解 Nice，那你刚刚有讲到新七宗罪是不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七个是过去这二十个世纪以来都是这七个。
对，我刚刚讲的这些七宗罪，它已经是1500年前定出来的东西了。但是比较有趣的是，我也是在查七大罪的时候查到的，就是2008年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年前，教宗罗马教廷颁布了新的七大罪。
嗯哼，
那这七大罪跟旧的七大罪完全不一样。这七项罪名分别是第一个基因改造、
啊、
就是它真的很符合现代、
What?
因为与时俱进，就是第一个是基因改造、
okay.
你如果去改造人的 DNA 啊，你做一些糟糕的实验啊，
嗯，
然后第二个是人体实验，就是你拿人来做实验品、
嗯、OK，
然后第三个是环境污染、
oh, okay.
噠噔
OK，
第四个是社会不公义，
社会正义的部分，
对对对、
okay.
然后第五个是令人贫困，
令人贫困
就是你可能制造贫困等等之类的
OK， 制造
我不太懂这个要怎么定义
OK，
第六个是贪财无度，过度追求金钱、
欸、所以就是相有点像相反， 也不是相反啦，就是说你既不能让人家穷，你也不能自己太有钱。OK， 好，这五跟六，然后第七个字，
最后一个是自甘堕落，但它虽然中文是这样讲，但它主要的意义是在说你不要吸毒跟贩毒。
Oh, OK， 自甘堕落等于就是跟
毒品有关。
OK， 了解。哼，这七个基因改造、人体实验，这都有点像嘛。
嗯，
然后污染环境，然后社会不义，
对，
这两个也有点重叠。造成贫穷，还有成为极有钱，这都是两个有点 pair 在一起啊。第七个才是自甘堕落、吸毒。
嗯哼，
你觉得哪个最严重？
哪一个最严重哦？
嗯，都蛮严重，
都还好哎、欸。
要求哦，抓起来、欸！你要被教宗抓去打屁屁。最严重应该是那个吧？
人体实验吗？
假如人家有意愿呢、欸？
对啊，你像我们打疫苗，这不是人体实验吗？
好，那、
這個、不是，我就觉得这每一个其实都是世界上在发生的事情啊。
最严重，那听起来最严重的好像是社会不义、欸，因为感觉它包含的项目最多，
是因为它包含最多，所以最严重是是。
对啊，它贫穷造成别啊，造成别人贫穷也蛮严重的。
对啦，
但造成
资本主义不就这样吗？
资本主义同时达到五跟六啊。
造成别人贫穷，就让自己很有钱。
对，那自甘堕落，毕竟还是跟自身有关嘛，那就算了。
这个
对，但是不，吸毒很不好啦，但是我是说，自甘堕落还是跟自身比较有关。贩毒就有一点造成别人的，我在说造成别人的困扰，造成别人的伤害，所以觉得都还好。
就像原本的七大罪其实也都是
也都还好，
就是也都是人会有的七情六欲啊。
嗯，
其实我觉得它这些都是你要发展到一个极端吧，就像原先的七大罪你也是要到一个极端、嗯、你才会被定说、嗯、哦你是有这些罪，比如说我今天生气了、嗯、跟我今天生气去暴打别人一顿这也是有不一样的、
啊嗯欸、其实讲到这个有点算这一集的总结吗？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以前也都有稍微提点到，但就是
提点
就是一些你知道最那种看似最开放啊，或是看似最就看似他们支持那种很激进或是很前卫的事情的议题的人、
嗯、
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他们才是最保守的？
怎么说啊？我觉得你的保守是不是说他们已经追求到他们听不下别的意见？你之前好像有讲过，
我觉得我们常讲到这个啦。对啊，
嗯，
就他们追求，因为他们很非常的激进，我没有特别想要举哪些社会议题，我觉得这样子就会被贴标签。但我意思就是说，他们支持那种很激进或者很看似很前卫的一些话题，或者比如说特定的族群，他们帮特定族群发声，
嗯，
这些都很好。但有些时候发展到一个极端，就会变成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与他们不一样的声音。
嗯，
我没有想要举议题啦，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想，是不是生活中有一些人或是一些团体，他们的诉求都是很前卫，都是
出发点其实是好的，
出发点都很好，但是发展到一个阶段会变得有点太过于只重视少部分人的权益，
嗯，
容不下别的声音，然后反而他们才是变成自己口中或者眼中那个最保守的分子。
嗯哼，
有点像这个，因为你刚刚讲到七宗罪或是新七宗罪还是都是跟宗教有点绑在一起嘛。
Yeah.
对啊，那可能这种传统上是认为比较保守派的人，但其实现代可能你想想看很反这种七宗罪的人，
嗯，
他们也某种程度上也是保守分子啊。
其实你只要听不下其他人的意见可能就是某种程度的保守吧。
Yeah, 所以我们才在这边聊天聊聊
聊聊、
啊、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嗯欸、我们那个斑马无用之商是不是在
下一集可以开始，
对，再吹下去一下，因为我们网址才刚加上去嘛。
嗯，
我们现在录的时间是九月初，所以下集开始我们再有斑马无用之商，大家从我们 IG 的连结点下去就可以填填，然后我们来帮你
不负无用的
不负责任的回答。
嗯哼
，Yeah，
好哦，对哦，这一集差不多是这样啦。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要分享的，欢迎留言给我们，写信给我们。
啊，对吼，我们要不要跟大家讲影片的部分？
怎么样哦？
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影片的原因。
现在没有影片是因为我们原本的
摄影棚
常用的摄影棚兼录音室，
对，
它 反正他现在要用包场制的、
啊
啊，然后要
收费，有点麻烦，有点麻烦。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在你家录，
对，
然后偏乱了、啊，所以就也不太方便。
偏乱，我房间超整齐的，好不好？
我只是想看你的表情。对啊。
Yeah. 对啊，之后应该很快可以恢复录音室、有影像的录音了，没错、哦。Yeah. 然后推荐大家看刚刚这炼金术师，超好看的哟。
流浪儿后生推荐，
猎人也不错。先这样，等一下吃啥呢？
我想吃个凉糖。
凉糖？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嘴巴，我刚晚上吃了韩式炸鸡，
哦、oh. ，
有点臭。
好，凉糖吃起来。
好，拜拜，
再会。
Peace peace。